你有坐过长途游览车的经验吗？今天的这个事件就是在游览车上发生的事。嗨，欢迎来到案件成因，我是 Jane， 谢谢你点进来听今天的案件。如果你对谜样、不可置信或暗黑的各种案件感到好奇的话，建议你一定要订阅哦。在开始之前，请容我快速的说一下免责声明。我们会讲到血腥、暴力和其他令人不适的内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会感到严重的不适或心理上受到影响，请斟酌是否继续收听。好，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案件开始咯。2008年7月，一位名为 Tim 的22岁男子在加拿大的 Carnival 里面工作。Carnival 就像是行动游乐园，他们会全国旅行，然后在各个定点开始设置游乐园的活动，里面有坐的、玩的、吃的，像是旋转木马、海盗船、碰碰车之类的可以乘坐的设施，更会有像棉花糖、热狗之类的东西可以吃，还有一些叉冰之类的东西可以喝，然后还有很像夜市会玩的那种游戏，像空气枪射球、丢沙包之类可以赢玩偶的那种游戏，非常受到5到16岁的小朋友喜爱。 Tim McLean 全名 Timothy Richard McLean Jr. 1985年出生在加拿大 Manitoba 曼尼托巴省，在多伦多所属的安大略省的西边。Tim 在那里的 Winnipeg 温尼伯市里面的一个小地区长大，当时那里没有什么娱乐，也不是非常的繁华，所以小朋友们都要自己找东西玩，而 Tim 是一个顽皮活泼更是体力充沛的小孩，所以每天跑跳动得非常的夸张。根据 Tim 从小到大的朋友提到， Tim 在同年纪的小孩都玩累了之后，他还会再跑跳个大概2个小时之后他才会累，他一点也不害羞，所以跟学校和附近的孩子们都是打成一片的，非常开心。青少年时期搬去和爸爸与爸爸的第二任老婆居住，原因不明，我没有查到特别的原因。 Tim 很爱旅游，他最爱用的行动工具是用长程巴士，特别是一名叫做 Greyhound 的公司，他们的长途巴士在北美非常的有名，大家都叫他们叫做 Greyhound Bus 灰狗巴士。这家公司的长途巴士不是高级的那种，就是最普通的巴士，但是车费算是非常的便宜，而且很方便，甚至还有提供贯穿美国和加拿大的那种可以过海关的巴士，所以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而 Tim 就是最爱用这个长途巴士来做他的旅游工具。有一年在朋友的介绍下，在一个夏天，他开始了行动游乐园里面的工作，他什么都会帮忙做，而也是因为这个因缘际会， Tim 居然爱上了这个工作的气氛，所以他不久之后就在 Carnival 里面开始了他的全职工作。 Tim 一边跟着游乐园的工作，在加拿大旅游了非常多个城市，直到他22岁时，他终于找到了他想定下来的地方，那就是加拿大的 BC 省。温哥华就是在 BC 省里面的其中一个城市。BC 省一年四季分明，天气也算是变动的不大，夏天不是非常的热，冬天也不会非常的冷，一直是世界票选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在2023年经济学人智库全球宜居性票选里面，温哥华是全世界排名第5，顺带一提，第一名是奥地利的维也纳，听起来就是一个浪漫又开心的地方。Anywho， 2008年7月底， Tim 在一场游乐园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决定要回老家温尼伯市一趟，因为他想要开启搬到 BC 省的行动。当朋友说要帮他买一张机票直接飞回家时，他却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坐灰狗巴士，这次的行程会耗费整整1天又3个小时左右。于是 Tim 打包好之后便马上出发了，他乘坐着1170号的灰狗巴士离开了游乐园的工作，前往温尼伯市。这一趟旅程却会发生他万万无法想象的事。在 Tim 出发的另一边， 一个男人正在过着与 Tim 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个人是名叫 Vincent 韦光里，李韦光，1968年出生于中国的丹东。丹东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他在中国长大，毕业于武汉工程大学，有着电脑学士的学位。他做了几年的电脑工程师后，在2001年6月与妻子一起移民了加拿大，并在 Manitoba 曼尼托巴省的温尼博士住了下来，加入了基督教，也受了洗，顺利的在2006年时成为加拿大的公民。但是基于语言和其他的种种关系， Vincent 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他在2004年开始帮教会工作来养活自己与老婆。雇佣 Vincent 的教会牧师提到，尽管 Vincent 与其他的教会成员有着语言障碍，但是他似乎很开心的能找到一份工作，并尽力的做好他。但是他在2005年春天离开了这个教会的工作。再过了几个月，他找到了担任推高机操作员的工作，他的老婆也开始做起了服务生。在2005年 ,Vincent 被诊断出 schizophrenia, 思觉失调症，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脑部疾病，属于重型精神病之一。特征是患者会出现语言的混乱，异常的行为，以及分不清什么是真实和幻想。这个疾病是需要长期的咨询，还有需要服用抗精神病的药来抑制还有控制病情的。但是 Vincent 却没有把这个诊断当作一回事，也没有吃药治疗。2006年 Vincent 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离开了老婆，自己搬到了加拿大的 Alberta 艾伯达省。艾伯达省是加拿大西部的省份，就在 BC 省的东边，从温哥华开车过去大约是12到15个小时左右。在艾伯达省，他换过很多份工作，包括机械师、大卖场的收银员、清洁工、麦当劳服务员，还送过报纸。 Vincent 的老婆也在不久之后跟随着 Vincent 搬过来一起生活。但是因为生活非常的艰难，夫妻两人还时常的大吵，夫妻关系也变得非常的不好。到最后两人决定分居，各自开始新的生活。在2008年的7月底， Vincent 和当时的公司请了假，原因是他要前往东部的温尼博士面试新的工作。他其实非常的努力耶，一直不停的换工作，想要让生活更好。因此在2008年的7月28日中午， Vincent 在 Edmonton爱德蒙顿市上了一辆前往温尼博士的回狗巴士。隔天7月29日下午6点左右，在巴士上坐了大概18个小时的 Vincent， 却在抵达目的地的3个小时前，在一个叫做 Erickson 的市先下了车，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人看到他拖着三件行李，当晚他就直接在灰狗巴士的车站附近一家杂货店旁边的长凳上，直接在那里过了夜。7月30日凌晨3点，有人看到他在长凳上坐得直挺挺的，眼睛真的超大，而且没有表情的直视着前方。过了几个小时后，有一个15岁的男孩看见 Vincent 还是坐在那个长板凳上，然后旁边有一台笔记型电脑，所以这个男孩就好奇问 Vincent 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笔记型电脑卖给他。 Vincent 还真的就以60块加币的价格把这一台新的笔记型电脑卖给了这个15岁的男孩。男孩离开后，Vincent 就这样一直在这个灰狗巴士站附近一直徘徊，到了晚上大约6点多。这时呢，有一台80号1170的灰狗巴士停在了 Vincent 所在的地方做半途的休息。这台巴士也正是 Tim 坐的那台。过了没多久，晚上6点55分，1170号回狗巴士准备要开走之前， Vincent 突然决定他就要上这台车前往自己的终点站。 上车之后的 Vincent 呢，选择坐在巴士比较前面的位置。1170灰狗巴士号就在6点55分开车出发，往最终的目标温尼博士开去。但是就在发车不久之后，他起身前往巴士后面的座位移动。当时也在车上的 Tim 坐在巴士的最后一排，就是游览车厕所前面的那排位置。他正戴着自己的全罩式耳机在睡觉。Vincent 一直走到巴士最后面的那一排位置，在 Tim 的身旁坐了下来。而正在睡觉的 Tim 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身旁来了一位陌生人。这两人的命运就在这一刻永远的联系了在一起。灰狗巴士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晚上8点多。突然 Vincent 站了起来，接下来全车的人开始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原来 Vincent 手上居然拿着一把蛮大的猎刀，正用尽全力的连续的刺向了他隔壁的 Tim 的脖子与胸口。所以 Tim 当然开始不由自主的大声尖叫了起来。当时的 Vincent 面无表情，没有任何的情绪，就像个机器人一样，不停的重复的往 Tim 身上做着刺杀的动作。当时坐在巴士后方的乘客开始尖叫，并且往前乱窜，想逃离现场。其中一个男乘客离开自己的老婆，先跑到司机旁边，叫司机先把巴士停下来，然后请人报警，之后回头去帮助自己的老婆越过椅背往前逃跑。全巴士的人开始尖叫惊慌，因为当时血已经飞溅的到处都是。巴士的司机也快速的将巴士停在路边，并开启了车门。全部的乘客就在这个时候都飞快的下了车。而在这一切慌乱的当时， Vincent 刺向 Tim 胸口与脖子的刀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事后目击者表示，刺杀发生时Vincent 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他人。司机和另外两个男人试着想要帮助 Tim， 但到最后被 Vincent 拿着刀挥砍，只好被逼着跑下车。但是三人快速的将巴士的车门关起，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门，这样 Vincent 就无法下巴士了。因为事发突然，巴士其实还是在发车状态的。一位开车经过的卡车司机看到巴士的乘客都站在路边，而且非常惊慌的样子，于是停下了车查看发生了什么事。看到发生的事情之后，他机灵的从卡车上拿了一根撬棍和锤子，用这些东西把门卡住，防止 Vincent 逃跑。这时候巴士的司机突然想到 Vincent 有可能试图会将巴士开走，于是跑到车子的后方，按下了后方的一个按钮，让巴士停下并且无法运行。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 Vincent 开始想从锁着的车门逃走，但是因为卡车司机的帮助， Vincent 最终无法将巴士的门打开。在无法逃走的情况下， Vincent 只好留在车上来回的走动着。来回走了一会，他再次回到 Tim 的身边。这时的 Tim 已经断气，一动也不动了。但是就算 Tim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Vincent 还是没有想要放过他，又开始拿着自己的猎刀再次的攻击 Tim 的躯体。这时候的 Tim 已经被刺伤了大约50到60刀，他用这把猎刀将 Tim 斩了手，并且抓着 Tim 的头发，对着站在巴士外面的人们展示了这个被他砍下来的头。外面的乘客有大人，有小孩，还有青少年，被这个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吓到，有人开始大哭，有人开始大叫， 更有一些人直接开始呕吐了起来。之后 Vincent 把 Tim 的头丢到一边，再次回到了 Tim 的身边，切断 Tim 其他身体的部分，并且开始吃起了 Tim 被割下来的一些肉。哇，这种事情是我们永远想不到，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case 的时候，完全觉得这个 cannibalism 吃人肉的这个情节绝对是以讹传讹传出来，真的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结果查了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警方当晚8:30的时候接到有刺杀案件的报案电话，并且在半个小时后就到了现场，拉开了警戒线，连武装部队都到达了现场。但是基于事件的严重性，并且当时因为有很多乘客还在附近，警方试图想要与 Vincent 谈判，以便在不危及其他人的状况下逮捕到他。但是这个谈判没想到足足耗费了3个小时。这段期间 Vincent 都是一直被关在巴士上的，所以就在这3小时的时间内，他继续的使用他的猎刀将 Tim 的躯体割开，取出了一些 Tim 的器官，还不时的啃食着 Tim 被割下来的躯体。加拿大皇家骑警当时在现场时听到 Vincent 自言自语的一直说，我必须永远留在车上，我必须永远留在车上。在凌晨1:30， Vincent 打破了巴士的其中一个窗户，并试着想要逃跑。这时警方终于抓准了时机逮捕了他。逮捕时因为 Vincent 有挣扎，被警方开了2次的电击枪，最后才被铐上手铐。当被逮捕时， Vincent 脸上满是 Tim 的血，并且对警方说，对不起，我有罪，请杀了我。鉴识组到场后，他们发现 Tim 的部分身体在巴士上被发现装在了一些塑胶袋里面，而 Tim 的耳朵、鼻子和舌头则是在 Vincent 的口袋里被发现。Tim 的眼睛和心脏的一部分从未被找到。尽管 Vincent 极力的否认，但推测应该是被 Vincent 吃掉了。这个可怕的事件很快的上了加拿大甚至是国际的新闻媒体，并且很快的就通过了司法的系统。 Vincent 被指控犯有2级谋杀罪，并且再次的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患者。 Vincent 在审判庭中一直对法官表示请法官判他死刑，但是他不知道加拿大是没有死刑的国家。法官最后因为 Vincent 患有精神障碍，表示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需要长期接受精神的治疗。于是在2009年，将他以非自愿送入了精神疗养院，而不是入狱。最后他被安置在精神健康中心。但是大众对这个判刑并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就算当时的 Vincent 是在精神分裂的状态，但主事者还是他，所以将他以有患有精神障碍来判无罪，对受害者与受害者的家庭都是不公平的。然后也有一些当地的报纸提到 Vincent 自己已经被诊断过为精神分裂症，但是却拒绝接受治疗，并且当时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留在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治，所以应该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官方的记录显示 Vincent 好像从未被登记是有精神疾病，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难定夺。Vincent 的精神科医师在法庭上也说， Vincent 的精神分裂症使他无法被指责。其实他自从2004年开始就说自己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这个他的主治精神科医师与他聊了非常多， Vincent 说这个自己听到的声音称自己为圣经的第3个故事，以及耶稣的第2次降临。 自己是注定要拯救人们免受外星人的入侵。准备拯救人们的过程中，这个声音会定期的命令他步行或乘坐公车周游全国，并且因为这样 Vincent 以前就常常会连续好几天消失都没有回家，这件事情也有在 Vincent 的妻子那里得到证实。2005年发生过一件事， Vincent 在一间医院接受了检查，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被警察发现在加拿大东部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面徘徊。被警方问到为什么他在公路上面走路时，他表示自己正在 follow 上帝的指令，追随太阳，所以被警方带回医院检查。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查出有精神分裂症，可惜他与老婆当时都没有将这个检查当作一回事，也没有定期去医院或吃药控制。 Vincent 也跟这个精神科医师提到，由于自己认为会不断受到外星人的渗透与威胁，自己才去买了一把鹿刀以求自我保护，而这把刀就是他最终用来杀死 Tim 的工具。但是到底 Vincent 为什么要无预警的攻击 Tim 呢？ Vincent 说，事发当天自己上了灰狗巴士1170号后，发现了在巴士上最后一排正在睡觉的 Tim， 突然感觉 Tim 身上发出了一股邪恶的力量，并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了紧迫的威胁。在当时 Vincent 的心中， Tim 确实是一个伪装的恶魔，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外星人，并且在刺杀 Tim 之后，觉得有必要肢解 Tim 的身体来防止 Tim 复活。 Vincent 也说，当时感到了无比的压力，因为上帝要求他杀死坐在他旁边的 Tim， 否则他自己就会被 Tim 反杀。当时乘坐灰狗巴士1170号的 Vincent 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支持，更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帮 Vincent 受洗的牧师说道，我认为他偶尔会因为无法沟通或理解而感到沮丧，但我们有非常耐心的工作人员，他似乎反应都很良好。还表示 Vincent 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的问题或迹象，也没有惹过其他的麻烦。但是不管如何，最大的受害者 Tim 完全受到了他无法想象的虐杀，并且 Tim 的家人失去了他们挚爱的亲人。朋友说，他们失去了一个会为自己赴汤蹈火的好朋友，也无法再听到他的笑声。他才22岁，有大好的前程，完全与 Vincent 这一生并没有过任何的交集，真的就是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被 Vincent Lee 给遇到了。Tim 被刺杀的5个月后，他的儿子出生了。可怜的是，这个孩子永远也无法见到自己的爸爸。而其他当时在巴士上的乘客心里都受到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是绝对的受害者。有些人至今都没有恢复，其中还包括当时在场急救的人员和专业的人士。这群受害人很多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正义。这个事件之后，很多刚刚提到的受害人们都向灰狗巴士或是警方提起种种的告诉。对警方提起的告诉原因，是因为他们说警方居然拖了3个小时才将 Vincent 逮捕，害得目睹的乘客加深了创伤，也害 Tim 的身躯被更加严重的破坏并虐待。最后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Vincent 进了健康中心的8年后，2017年经过审核被无条件释放出院。在加拿大，无条件释放的意思就是你会改名换姓，并且以没有犯罪记录的身份回归社会。所以被获释之后， Vincent搬回到了 Manitoba 曼尼托巴省，他不需要参加年度的审查，也没有需要遵守什么条件。他重获新生的名字 是 Will Lee Baker。 重获自由的 Vincent 听说现在是个模范市民，他每天都活在忏悔当中，也知道当时自己做的事情是罪恶的。他也说他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加拿大精神分裂协会长说，人们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他犯罪的风险非常的低。听完这个 case 之后，你觉得加拿大这样的判决是对的决定吗？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吧。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闲聊案件时间。这件事情呢，是我在大概两三个礼拜前看到的，这件事情也是蛮可怕的，所以我想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年2023年的10月22日呢，有一架 Horizon Air 地平线航空的飞机，上面正载着80几位的乘客。飞机原本的航班呢，是要从美国西雅图飞往旧金山，但是却在起飞不久之后，就被迫降在了 Portland 波特兰机场。原因是因为居然有一个人想要让飞机坠机。而且这个人居然是阿拉斯加航空的飞行员，44岁的 Joseph Emerson。 他虽然也是机师，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在值班。他在飞机上的时候呢，是坐在 jump seat 上面， jump seat 好像就是通常空姐在起飞和降落时坐的那个位置。但是在飞机起飞不久之后， Emerson 成功的进入驾驶舱，然后居然想要去切断飞机的引擎的燃油，被机长和副机长制止之后，被带离驾驶舱到飞机后面的座位去坐。又过了没多久，他居然又想要试图将紧急出口打开，还好被多名机组人员制服之后呢，飞机逼不得已迫降在了波特兰国际机场。Emerson 马上被波特兰警方拘留，还好全机上的80几位人员无人伤亡，全部都安全下了飞机。航空公司之后呢，也安排这些所有的乘客搭了之后的飞机安全到达了旧金山。当时在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呢，每一个都会被联系，然后安排比如说心理諮商啊，或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作案人 Emerson目前被指控有83项的杀人未遂、83项严重伤害罪和一项危害飞机罪。Emerson 说，他在六个月前就已经有严重的忧郁症，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忧郁症的人都会做出伤害人的行为，所以我们不能断定忧郁症绝对是他做这件事的原因。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他是想把罪责推给忧郁症。根据当时在飞机上的乘客声称，当时飞机上并没有太大的声响或者是紧张的情绪，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飞机即将紧急迫降在附近的机场，机组人员也都很好的安置群众的情绪，将现场照顾得非常的好。有乘客指出，老实说我很庆幸，当他们重新预订我们的机票，让我们坐第二架飞机的时候，我们都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所有的讯息之后，我会不会觉得可以安全的再上飞机。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案件，所有的案件只有声音的部分会先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发布，影片通常会在3天后才上 YouTube。因为我需要更多时间来整理所有案件的影片或照片，所以想听的朋友可以先到 podcast 的平台收听哦。再次感谢你点进来听或看今天的案件，下次再回来听案件吧，拜拜。